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要看《阿摩斯书》第四章。其实《阿摩斯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在跟第三章那个大段，因为还是继续在宣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罪。首先我们看一到三节是一个段落啊，一个小的段落。那这个小的段落的对象是向撒玛利亚的妇女宣告他们的罪状跟审判，神对他们的审判。那我们上次曾经提到，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一节都是以当听这话为开头啊。那他要谁来听呢？对象是撒玛利亚的妇女。这里他把撒玛利亚的妇人形容成是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的母牛，这是一个讽刺性的一个描写。那巴山呢，是在约旦河以东的一片土地。我们这次去有到巴山啊，也看到巴山的母牛哈。那那一块地是很肥沃的一块地，同时呢，也就因此有很多的草场。也以色列这个地方很特别哈，大概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把东西南北分成四块区域。耶路撒冷以东以北，就是东北角这一块呢，几乎可以说是最肥沃的一块地方，最绿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块地方是最对不起，不是这块，这块是第二最翠绿的，是西北啊，耶路撒冷以北，然后以西那一块沿海的耶斯列平原这块地。那么但是东边这块也是相当的翠绿，所以在巴山这块地方呢，是土地很肥沃，有很多的草场。这是为什么有很多的牛跟羊啊，有些先知书里面不但是提到牛，也提到羊。那所以那里的牛羊长得特别的肥壮。好，所以这些撒玛利亚的妇女，这些人，我们从接下来的描述可以看见，他们是有钱有势的妇人，他们就被形容成好像那些肥壮的母牛，在撒玛利亚环绕撒玛利亚的山上，周围的山上，在那里吃草。那这当是一个讽刺性的一种描述。那他们有什么罪呢？他说，你们欺压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罪还是跟前面阿摩斯所斥责的这种社会的罪行啊，他们缺乏这种社会的责任。一方面他欺压贫穷的人，那么这个欺压呢很可能不是他们自己直接去欺压去抢夺这些贫穷人，而是因为他们要过一个宴乐的生活，要过一个舒适享乐的生活，所以呢，以至于他们的丈夫要供应他们过这种奢侈的生活，不得不去行很多不公和欺压的事，从这些贫穷人来夺取这些财富。那同时说，他们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个家主就是他们的丈夫，他们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可以这里说出，可以看出他们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他们是过一个好逸恶劳的生活啊。本来我们知道，尤其古代的妇女在家庭里面是负家庭的主要责任，就是说家务啊，这些家务主要是妇女来承担。但是现在他们坐那里享福，要叫他们的丈夫拿酒来给他们喝，所以是很生动的一幅图画，描写他们是那种好逸恶劳，而且呢奢侈奢华宴乐哈，过这样的生活。所以这些是的确是那些有钱阶级的人，有势有权的人，不是指的一般的那些穷苦的老百姓。好，那么然后神向他们宣告审判，怎么样的审判呢？主耶和华，我们再次看到这里提到神的称呼，又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称呼，主就是 神有绝对的主权啊，他有绝对的主权。耶和华我们说是神立约的名，我们也已经详细的去来分享耶和华这个名那个很丰富的含义。那主耶和华还是强调神的绝对的全能，神的神的威严啊，神的这个我们所分享神的永不改变，他的信实等等。但是这里很特殊的是，他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这里我们看到神发誓，我们看马太福音，神耶稣曾经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犯罪。那里他前面是提到他们常常指着圣殿启示，或者指着那殿里的金子启示，或者指着祭坛启示哈。那是不是我们不可以发誓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不止一次我们看到神发誓啊。那所以我相信耶稣在那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发誓，而是我们必须诚实，必须诚实。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启示的目的，为什么要发誓？发誓的目的，发誓的时候所用的那些话，譬如说我指着什么启示啊，这是一种启示的用语。因为你发誓，你就说我要指着什么启示。这种启示的用词呢，通常是针对所要肯定的东西，所要肯定的这个誓言，提供一个外在的一个保证，提供一个保证。所以神指着他的圣洁启示，是要为他接下来所发的这个誓言提供一个保证，一个外在的保证。这个外在保证是神的圣洁哈。所以启示的目的是为了要针对他要保证的那个东西提供一个外在的一个保证。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这样说，他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这是第六章哈，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但是接下来你就看他说到启示的目的，他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啊。所以是要来保证他所启示的那个东西，他提供一个外在的证据。那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神是指着自己启示，这里神是指着他的圣洁启示啊。那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记载神启示的时候，神指着什么启示，他这个启示的用语常常跟他要肯定的东西的性质有关啊。就是说有时候他指着自己启示，有时候他指着他的圣洁启示。那么在圣经里面，神还曾经指着他的右手跟大能的膀臂启示，他也曾经指着他的名，他的大名启示啊。神也曾经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就他指着什么启示，这个启示的用语常常跟他要肯定的这个东西的性质有关啊。所以譬如说以赛亚书62章第8节，当耶和华说他说我指着我的右手跟我的大能的膀臂启示的时候，为什么他指着他的右手跟他大能的膀臂启示呢？就跟接下来要保证的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有关。因为接下来他就是应许，或者说他是预言说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所以他的指着他的手跟他的膀臂启示，就是说他必定会，他有能力来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好，他有能力来做他所要做的事。好，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指着他的圣洁启示，就跟接下来他要肯定的这个事情的性质有关。那么他要肯定的是什么呢？是他必定要刑罚他们的罪啊，必定要刑罚他们的罪。 那我们先看，我们再复习神的圣洁。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圣洁最基本是讲到神是分别出来，神的分别出来是跟所有的受造之物分，不同于所有的受造之物。但是同时，神的圣洁、神的分别也是从世俗，跟所有的世俗，属于世俗的，或者说跟普通的，这所有凡是普通的，凡是世俗的、世俗的这些神从这当中被分别出来。所以基本上神是独特的，他不是普通的，他是超越的，他也不是跟我们受造之物同等的哈，他也不是跟所有地上所有受造的世俗一切世上的东西相同，他是被分别出来，因此他不受这些受造的限制，他也不受所有人类的不完全的限制，所以他的圣洁也就显明他在道德上的完全啊，也就显明他在道德上的完全，因为他不同于我们这所有的受造，不同于我们这些普通这些世俗，所以他是完独特分别出来的。那么在诗篇第89篇35节那里，神也是指着他的圣洁启示。在诗篇89篇35节，神指着他的圣洁启示的时候是跟什么有关呢？他说我必不说谎，好，是跟神绝不说谎言有关。所以呢，神说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所以在那里他指着圣洁启示跟他不说谎，换句话说是跟人的罪他是决然分别出来，人是会犯罪，人说谎，可是他是截然分别出来，他是圣洁的。所以那里他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来保证他绝不说谎，因为他的圣洁使他是不同于我们这些人，我们会说谎，但他绝对不会，所以以他的圣洁加一层保证，保证他绝对不向大卫说谎。好，那今天在这里他说我以我的圣洁启示，我这个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把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所以接下来他要保证的是他的审判必定要临到。我们知道人犯罪，神的选民犯罪，与是就是亵渎了神的圣洁，好，是与神的违反了神的圣洁。那么那神说他必定要刑罚，他必定要刑罚。那当他指责他的圣洁启示，就是保证因为人的犯罪干犯了神的圣洁，所以保证刑罚一定会实现，保证刑罚一定会实现。好，那么同时也保证神的话，神一定会照他立约，他跟他们所立的约来执行在他们身上。他跟他们所立的约包括约的祝福还有约的咒诅，那么他必定照他跟他们所立的约来执行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的圣洁不容许罪恶不受罚，神的圣洁也使他绝无谎言。好，神的圣洁不容许罪恶不受罚，因为当他们犯罪，他们就是干犯了神的圣洁，神的圣洁也使他绝对没有谎言，所以他是完全分别的，他是不容许罪恶存在，他与罪是不能共存的，所以他的圣洁就使他必定刑罚罪恶，也使他绝无谎言，他一定会照他跟他们立的约来执行。好，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是指的他的圣洁启示来保证刑罚必然实现，保证神向他们所立的约必然要向他们执行，这个约的咒诅必然要向他们执行。好，那这个刑罚是把他们用钩子钩去啊，这个是表示他们要被掳。他们被掳的时候呢，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这个破口当然是城墙的破口，换句话说这个城墙撒玛利亚的城墙被敌人攻打就有很多的破口啊，就是 说明这种毁坏的现象，而他们里面这些人，这些安逸的这些妇女，就要从城墙的破口被掳去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在第四章这句话不断重复的出现啊，也因此第四章我们可以说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因为不断的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来肯定先知的话语，肯定这里所宣告的审判。好，接下来呢，第四节到第五节，先知就再次斥责，或者说神斥责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罪。但是这个斥责是一种讽刺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里神说，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所以这是一种讽刺性的，讽刺性的叫他们去伯特利，去吉甲，去敬拜神，到那里去献祭。好，那么因此其实他们去，他说是去那里犯罪，去增加罪过，所以是讽刺性的呼召他们去进行这种不合法的敬拜。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包括犹大人，他们当时的宗教信仰是一种混合的宗教信仰。什么叫混合的宗教信仰？就是一方面他们是拜耶和华啊，他们从来没有完全离弃不拜耶和华神。当我们说犹太人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不要误解，以为他们转去完全不敬拜耶和华神。不是的，他们都是在这种混合宗教的信仰的状况之下，一方面他们敬拜耶和华，可是他们的敬拜掺杂了很多迦南人的宗教信仰的敬拜，或者那些迦南人宗教信仰的观点。所以呢当耶罗波安他在做北国以色列国的王，第一任君王的时候，他就在伯特利怎么样，还有但这两个地方设了两个金牛犊和祭坛，而且设祭司，并且改变节期，他定了8月15号是节期，就要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就在这里来敬拜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并不是说不拜，可是他们却是在不合法的地方从事不合法的敬拜啊，所以他们是一种混合宗教。那么今天很多时候你说我们基督徒拜偶像，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慎防我们自己拜偶像。我们拜偶像的时候，难道我们就转去不敬拜耶和华神吗？不是的，我们每个礼拜天到这里来聚会，我们甚至侍奉神，我们甚至有很多跟他们一样有很多宗教的行为，我们也奉献，我们做很多，可是其实我们一面在拜神耶和华，我们一面在拜偶像啊，所以这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宗教的状况。那所以这里讽刺性的就描述他们这种不合法的敬拜。首先呢，他们敬拜的地点是不合法的，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伯特利跟吉甲从生命记第12章说到他们只能够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来敬拜耶和华。那后来神选择哪里呢？在列王记下21章第4节第7节，列王记下21章第4节第7节那里就很清楚说，耶和华是选择耶路撒冷是立为他名的居所啊。其实列王记和撒母耳记我们就已经看到大卫跟扫罗，神就是告诉他们要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他的圣所。那所以只有耶路撒冷才是合法的敬拜地点，并且生命记神一再强调他们绝对不可以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任何地方杀生献祭啊，来敬拜耶和华神。那伯特利呢，我们看这个名字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雅各他是为了逃避这个以扫杀害他，就往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他以一块石头枕着睡觉，就梦见一个天梯天开了，神在梯子上面，有天使在梯子上下，于是他说 这里神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就给那里取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啊，就是神的殿。那这个伯特利后来我们看啊，士师记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也曾经是约柜的所在啊，在士师记第二十章也曾经是约柜的所在。那么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也在这个伯特利有这个有也在那里做审判。你记得那笑他是秃子的，就是在伯特利，那有42个人笑他是头秃，就是在伯特利哈。好，那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耶罗波安在这个地方使得这边变成他们的一个宗教的中心啊，所以到第七章说伯特利是君王的圣所，是君王的圣所。那么吉甲呢？吉甲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第一个扎营的地方就是吉甲。那么显然在阿摩斯那个时候，吉甲也变成他们敬拜的一个地点啊，一个中心地点。所以这些都是不合法的敬拜地点。然后我们看看他们的宗教行为，他们敬拜的这些宗教行为。他说你们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这个不是这个你们的祭物啊，所以显然这里不是指的早晚的燔祭，不是早晚的燔祭，是你们每天去献。换句话说，他们有宗教的热忱，他们每天到圣殿去就献上他们的祭物，是他们个人的献祭啊，不是早晚的燔祭。不但如此呢，而且每三日奉上十分之一，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是每三年要把十分之一带到神的殿中。这是生命记14章28节跟26章12节。那摩西律法是规定每三年献一次，可是我们看到他们这里每三天他们就献上十分之一。所以这里也是可以看见阿摩斯用这种夸张式的表达法啊，来描述他们这种宗教的热忱。不但如此，他们献有效的感谢祭，而且当众宣告甘心祭。我们知道感谢祭跟甘心祭都是属于一种自愿的祭，不是律法要求的义务啊。义务是燔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是必须的啊，你必须要献的。但是感谢祭跟甘心祭是自愿的，不是义务的，而且都是属于平安祭的一种，都包括在平安祭的里面。那么有效的饼是献平安祭的一部分，这在利未记第7章13节说，你们可以带有效的饼当作平安祭来献给神，但是这个有效的饼是不能够烧在祭坛上啊。那我们中文说任凭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在原来希伯来文是说任凭你们烧有效的饼来献作感谢祭。所以呢，他们就违反了律法的要求，有效的饼是可以带来做平安祭献给神，可是不能烧在祭坛上。因为在利未记第二章说得很清楚，凡是有效的东西是不能烧在祭坛上，可是这里他们又违反，他们很热忱，这宗教的热忱让他们做超过律法的要求，以至于他们根本违背了律法的要求。然后呢，当众宣告甘心祭，既然这一类的祭是属于自愿的，是你自己来献，但是他们当众宣告啊，换句话说他们以此为夸口。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宗教热心不单单是超过宗教最低的要求，而且他们是怎么样以高度的热心来从事这些宗教的行动，还以这些来做夸口啊。但是呢，正如这边神所说的，你们尽管往那里去犯罪，去增加你们的罪过。他们越是有这种宗教的热忱，其实是更加得罪神啊，更加得罪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个他们的宗教上的罪的根源，阿摩斯把它指出来，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因为这是你们所喜爱的，你们真正爱的，你们真正效忠的。这个喜爱这个字，这个爱这个字，它用的是一个立约的这个爱， 所以含有效忠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们真正效忠的，你们心里面真正爱是喜爱的，是宗教的行为，是这些献祭，这些礼仪宗教的行为，用这些外在的宗教的礼仪的要求来尽你们对神所当尽的义务，以此来取代真实的敬拜。但是这是你们喜爱的，这是你们效忠的，你们全心就是把自己投身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是你们爱做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宗教的礼仪上的要求就是神对他们属灵上唯一的要求。上次我们说过，这是迦南人信仰的一种属灵观。迦南人的信仰属灵观是认为，只要在礼仪上履行对神的这些献祭和奉献，不在乎道德上，他们完全不需要负道德上的这些生活上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这种混合的宗教，就让他们以这种完全外邦人的敬拜方式，甚至是这一种的宗教的理念来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呢，他们真正喜爱，这是你们所爱的，他们爱，他们效忠的是这一类的宗教行为，以至于他们如此的热忱的去做这些事。可是他们不爱，不效忠那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神，因此也不爱他们的邻舍，所以他们欺压，所以他们抢夺，他们完全漠视属灵上跟道德上真正的责任。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宗教的罪。那么当然这些都值得我们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因为今天我们说实在，我们不敢以为我们不像他们。肯定神把这些话写下来，并且要我们今天来研读，这些话绝对是对我们说的。所以真的是求主使我们愿意谦卑，愿意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每个人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罪，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罪啊。好，然后呢，4:6-11，神就阿摩斯就回顾神过去向以色列人所施的刑罚，这些刑罚都是按照摩西律法里面约的咒诅啊，也就是生命记，主要是记载在利未记26跟生命记28这两章里面，神跟他们强调，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例，就有以下的福临到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祸或者说刑罚要临到他们。所以神是按照他跟他们立约的咒诅来向他们施行刑罚。但是神施行刑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前面第一章以来，我们可以看到神施行刑罚有一方面的目的是罪必须要刑罚啊，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出埃及记34:7-7，神向摩西宣告他的名的时候，一方面宣告他是慈爱怜悯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而且赦免过犯。可是同时他也宣告，必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们的罪直到3-4。所以神为什么要刑罚？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必须要刑罚，也按着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要刑罚他们。但是这个刑罚一方面显出神的公义，同时也是为了要修剪他们，也是要修剪他们，把罪从他们中间除尽啊，也是为了要修剪他们。所以这是从神的公义。但是在今天这一段6-11的经文很清楚显明神刑罚的另外一方面的目的。因为神说，我降什么到你们中间，你们还是不转向我，你们还是不转向我，你们还是不转向我，一共5次。 所以这里显出神刑罚的另外一方面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这是神的慈爱，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呢神要领他们悔改。那么事实上在生命记第四章29-31节，还有生命记第30章1-10节，在那里神都提到说，当他把按照约的咒诅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神其实是要领他们悔改啊，是要等候他们悔改。好，所以神用这些刑罚来警告他们，来警告他们，目的是要恢复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先知的责任，先知的这个职分最主要是恢复神百姓跟神立约的关系，所以先知要呼召他们悔改，使他们能够复兴啊。所以这也是神刑罚他们的一个很重要，在今天这段经文看到显出的一个目的，要领他们悔改，这是神的神向他们所赐的慈爱。好，然后我们就看在这一段经文就列出神曾经向他们施行哪一些刑罚。那一个就是饥荒，他让他们牙齿干净，没有得吃，所以牙齿干净，所以就是粮食缺乏，是饥荒。第二个是旱灾，他说在收割的前3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收割的前3月的雨是什么雨呢？是秋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神说他要按时候赐给他们春雨跟秋雨啊。秋雨呢就是10月底，每一年的10月底到次年的2月，或者11月到1月，反正就是这段时间啊。每年的10月底到第二年的2月，这是我们他们叫做秋雨。这个雨有什么重要性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撒种，所以这个秋雨是保证他们撒下去的种子可以怎么样，可以生长啊，可以健康的生长。但是神说在你们收成之前的3个月我就停止不下雨，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旱灾。那么春雨是什么时候？其实我们今年3-4月这个时候就是春雨的时候啊。好，那不但有这个旱灾，而且还有病虫害的灾害。这个病虫害的灾害，所以他说有旱风霉烂。这旱风霉烂意思就是，这旱风原来就是一种虫害的意思。但是怎么会有虫害？就是神兴起东南风，我们知道东风南风这是很潮湿很湿热的风，所以植物就很容易怎么样，长这种病虫害啊，生病。那么霉烂，不但如此呢，蝗虫也是这个吃植物的害虫。这个病虫害就把他们的菜蔬果树通通被吃尽。还有什么灾害呢？神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不但是瘟疫，他说我也使你们被刀剑杀戮，所以还有战争啊。所以除了这个神又降瘟疫，还有战争。瘟疫跟战争常常被连在一起，以至于尸首的臭气扑鼻。那么还有什么灾害呢？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好像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神也使他们一些城市被仇敌攻打以后呢就被毁坏，但是他说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所以这个毁坏没有完全尽尽啊。这个城市被仇敌攻打被毁坏，但是神怎么样，没有使他完全的彻底的毁坏。或者说有一些城市被仇敌掳去，然后神后来又会借一些人的手，譬如说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就是阿摩斯这个时代，耶罗波安二世，神又借着耶罗波安二世把恢复一些失土啊，恢复一些失土。所以这些都是神给过去施的刑罚。我们看这些灾害的严重性是渐进的，从饥荒、旱灾、病虫害、瘟疫、战争到城的毁灭是渐进性。但是呢我们看见重复5次，你们仍不归向我，你们仍不归向我啊！这一些是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借着这些做一个警戒的记号，要领他们转向神。但是他们怎么样？ 人不归向神。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他们的刚硬，他们的刚硬，他们刚硬的心。神一再一再一再用历史当中，用大自然的灾害，用历史的事件来警告他们，可是他们却不肯悔改。所以在十二节，以色列啊的有一个连接词，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所以哈，所以这就是说出接下来必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这是一个逻辑的一个连接词。所以神说，我必向你们如此行。我们把原文直译的话是说，我将要向你们行这些，我将要向你们行这些。这些你可以说是前面这些，你也可以说这些神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是这些。但是我们看前面神所降的这些灾，过去神向以色列所施的这些刑罚，基本上都是有限度的。所以你看最后即使诚意被毁，也是像火里抽出的一根柴，所以是还有一个限度在那里哈，还有一个限度在那里。所以神虽然按着约的咒诅来执行，可是神没有把约的咒诅怎么样毫无保留的倾倒在他们身上，还是有限度的。这个有限度的去执行约的咒诅，目的是要救他们脱离这个约的咒诅，最后没有保留的倾倒出来，是要领他们回转。 OK， 但是他们既然一再的刚硬不肯回转，所以现在怎么样，神说我就要向你们行这些。现在神就要把约的咒诅没有保留的要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啊，神就要把约的咒诅毫无保留的倾倒出来。既然神一再的警告他们都不肯回转，他们任自己的存着刚硬的心，所以现在神说，所以我就要毫无保留的把约的咒诅完全的倾倒出来。这个倾倒，这些灾祸在程度跟范围上都远超过以往所有的刑罚啊，这些灾祸在程度跟范围上远超过所有的刑罚，是不能够想象的，是不能够想象。不过在这里神没有多描述，也没有再多说，他就说我必将要向你们行这些。因此神说，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神命令他们要来预备迎接神，预备迎接神。所以他首先提出原因，为什么他们当预备迎接神呢？神说，我既这样行，这个现在我要把约的咒诅没有保留的倾倒出来，我既然要这样做，你们就要来预备迎接神。因为神将要施行的这个刑罚的毁灭性是非常的严重啊！这个现在宣告要施行的这个刑罚的毁灭性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可怕。所以神说，你们要预备迎接神。也因此这个预备迎接神不是面对面见神，不是我们今天所期待的将来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天上面对面与主同在，这不是那一种的面对面遇见神，这里乃是指的在审判中遇见神啊。所以我既然要这样做，这个审判的毁灭是很严重很可怕的，你们就要预备在审判里面来遇见神。因此这个命令不是呼召他们悔改，不是呼召他们悔改，叫他们预备迎见神，不是呼召他们悔改，因为他们已经一再拒绝转向神，所以呢他们已经不可能有整体性的悔改啊。当然我相信个别的悔改会有，可是那只是少数，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是有小小的愚民，总是有愚民。所以他们一再的拒绝悔改，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再有全国性的转向神，因此结局已经定了，审判的结局已经定了。所以呢他们只有等候这个全国 整个国家的灾祸的临到，啊，只有等候。因此神说，你们预备好等候这个整个国家要面临神的刑罚，跟这个严重的刑罚跟灾祸，你们只有怎么样束手待罚，你就只有坐在那里等候神的刑罚，所以你们预备等候神的刑罚。但是当他说到这里，提到神的刑罚的可怕，命令他们预备在神的审判中来见神，他就加上了最后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描述这位审判的主，描述这位审判的主。他说他是创山造风，这是说到神是创造所有宇宙自然界的万有，而且呢，把心意指示人，心意指示人，啊，一个可能的，这个就是说原文的文法哈，在原文的文法可以有两种可能的意思，一个心意是指的我们人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如果是人的心意，神可以把心意，人的心意指示人，那意思就是说神鉴察人心，可以把人心内心里面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动机都可以把它显露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如果这个心意是指人的心意，如果这个心意是指神的心意，当然就是把神的旨意跟神的律法向人启示。但是如果是讲到这方面，神把他的旨意跟律法向人启示的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因此也要求人要对神负责任，也因此就要求人要对神负责任啊。所以他是能够把心意指示人，但是他也是使晨光变为幽暗。晨光变为幽暗，晨光我们知道是这个早晨，这个晨曦啊，所以还是讲到他在自然界的能力，他可以使神光变成幽暗，他的脚踏在地的高处。神的脚踏在地的高处，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描写。我们知道神不是像我们有眼睛、鼻子、嘴巴，有手、有脚，那这种是我们不叫拟人化，因为我们不能把神降格成拟人化哈。所以那个特殊的一个神学用语，就是说是用人的语言、人的经验能够了解的来去比拟神啊。那么所以他说神的脚踏在高处，这也是在比拟神在宇宙里面掌权。神在宇宙里面，他的脚踏在高处，比喻他的掌权，在宇宙、在历史当中掌权啊，在宇宙跟历史中掌权。但是最后阿摩斯加上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是他立约的名，我们就不再重复。万军之神，上次我们也提到主耶和华万军之神，那个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复合的名字，显出神的威严跟他绝对的全能啊。那万军这个军队是天上的天使天君，包括天上的诸灵，所谓的撒旦跟他的差役也包括在里面。所以这里看见这个对神的描述，显明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受造之物。这一切的受造之物，包括自然界，包括人类，包括天使，包括诸灵，所有的受造，一切受造的，都是在神的绝对的主权掌管之下。而且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历史，掌管历史。他是阿尔法，他是 Omega， 这就说明他是历史的主，他是历史的主，他是始，他是终，并且呢，他有能力，他可以使晨光变为幽暗，他可以有能力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有能力随己意行作万事，不会背乎他自己，他也必定按他的旨意来行作万事，施行审判，施行审判。好，那么所以这一章有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让我们去思想。首先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宗教的罪行，使我们看见启示一个真理，宗教的行为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做出一个心灵的回应以及对人的关爱啊。 我们外面宗教的行为不能够来取代我们对神做出心灵的回应。所以约翰说，你们拜神要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拜他。因此包括对神做出一个心灵的回应，顺服跟敬拜，以及对人的关爱。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慎防这样的一种罪。我们也常常用各种宗教的行为，包括我们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参加崇拜，包括我们参加各种教会各种的聚会，包括我们像马太福音第六章近前的犹太人近前的生活有三方面，一方面是施舍可能也包括我们有宗教的善行，借着施舍周济贫穷来行善，也包括像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宗教善行，他们的宗教生活的三大主要方面，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所以可能我们也以施舍、以祷告、以禁食，甚至禁食的祷告这种宗教的行为来取代我们对神真正心灵的回应，也包括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奉献我们也献上十分之一，我们参加宣教的任献，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各种的侍奉，这所有宗教的行为，甚至呢，我们可能做出很多的牺牲，而且是非常的火热。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取代我们的心对神做出的回应，顺服或者是悖逆。以及我们对人的关爱。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宗教行为的背后，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是不是出于对神真正的奉献来做这一切事情。因为实在太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动机上就走偏差，就走偏差我就自己觉得传道人在这方面的试探也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尤其在这样子一种好像说是神的仆人的位分上，我觉得更大的试探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侍奉神，可是我们没有在侍奉神，我们是在服侍我们自己好，那第二，神在历史中的普遍存在跟掌权。因为从阿摩斯回顾神在过去以色列当中所施行的刑罚，显明神虽然是超越历史他是超越历史，但是呢他仍然是存在于历史当中，意思就是说在历史当中他仍然有积极的作为。神虽然是超越历史，可是他在历史里面还是有积极的行动跟作为。历史的事件能够反映神的旨意，历史的事件能够反映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违背他们跟神所立的约，神就用各样的天灾人祸来向他们施行刑罚。这些都是历史的事件，这些也都是历史的事件，这一些的苦难，这些的历史事件是神所允许的，神允许临到他们。所以神在历史当中是仍然是有积极的行动跟作为，虽然他是超越历史，而且他常常在历史当中，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他借很多历史的事件来警戒他的百姓，借着历史事件来显明他的旨意，来向人说话，来向人说话。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要听见神用历史来向人说话。我们今天看这个世代，神实在是用很多的事情向人说话。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不断的增加，我们看到政治上的混乱，我们看到战争、饥荒，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不要说这些，我们个人生活里面神也用很多事情对我们说话。我们生病的时候，不一定是说我们犯某一个罪神让我们生病，可是 生病临到我们，或者今天有什么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很多事情神都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不要忽略神的声音，神在历史当中他用这些事情对我们说话啊，而且他在这里面掌权。所以神说，我使什么临到你，我使什么临到你，我使什么临到你，这一切都是他掌管的。那所以接下来第三，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啊，是旧约里面的苦难神学。新约的苦难是什么叫苦难神学？苦难神学意思就是说，神允许苦难临到信徒背后的神学的真理原则是什么？好，那新约的苦难神学的原则有三个地方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不提。在这里我们看到是旧约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一方面苦难神学的原则之一。这个原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他允许苦难临到，或者说他用刑罚临到他的百姓，是为了要怎么样管教他的百姓，领他们回转，领他们回转。所以这次就说是苦难背后的神学真理的原则，但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爱我们，神爱的他就管教，所以使得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得我们可以更加的来亲近他。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一群受逼迫的基督徒。这群受逼迫的基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贯穿整卷书都勉励他们，一方面他们要警醒，要天天彼此劝诫，要激发善行，勉励行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第十一章他提出很多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也都是在他们生命的历程当中，有一些受到信心的考验，蒙神的帮助他们可以得胜，有一些受到信心的考验被杀被害，但是他们的信心仍然是坚持下去。所以他们也受到很多不同的苦难跟逼迫的临到他们身上。因此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你看这里提到说，我们就要放下重担，脱去这些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他就举出耶稣的例子，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这里是说明他们当时受的逼迫，受的苦难，正如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他就忍受这个苦难。而你们现在与罪相争，还没有到 流血的地步，这些你们所受的逼迫，所受的苦难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他勉励他们要存忍耐的心，要脱去各样缠累他们的罪，存忍耐的心来奔跑这条路，持守他们的信心，像这些信心的伟人。但是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这些事情临到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可是接下来希伯来书作者就从神的角度来解释，那么神允许逼迫临到，神也是要管教他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仍然需要神的修剪，我们还是有许多的罪在身上啊。因此不是因为他们犯了某个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受逼迫受患难，但是神也希伯来书这让我们看见，这一些苦难跟逼迫的临到，也是神出于爱所施加的一个管教的杖，一个管教的杖，是要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好，所以这是基督教的苦难神学的真理的一方面，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可能是为义受逼迫，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也是因为爱我们，就允许这个逼迫成为一个管教的杖，来修剪我们，来塑造我们。好，那么第四，也因此我们要慎防在属灵上刚硬自己的心。在罗马书第二章，特别这一章圣经在前面一半讲到很多关于神审判的原则，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他是说责备这些论断人的人，他说你们所做的跟别人一样，你们以为你们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第四节，还是你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们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这些以色列民正是存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今天也是要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警醒，慎防在属灵上存刚硬的心。我想今天这一段，这一次这一段经文，神实在是对我说话，而且说得很重。我实在看到这些话的严重性。真的是在神面前流泪求神怜悯，叫我们不要在属灵上刚硬自己，能够看见神的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的手借着这些事情来向我们说话，他的苦难这些逼迫，即使逼迫患难的临到，也是神出于爱的管教。因此最后第四章的结束，这一首颂赞的诗篇称颂这位全能全知，在一切受造之物跟历史当中享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他是真的是大而可畏的。我们也要面对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所以我才就说查到这里，我才很清楚，我觉得阿摩斯书，我们是曾经在前面几课的时候，我们说过阿摩斯书的主题我们做了那个分段，我们说了主题，那是我们从观察得到的结论。现在我们仔细的研读以后，研读的结果去跟我们那时候做观察得到的结论来对照看看，看看我们观察得到的结论跟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研读以后是不是能够配合。那时候我写给你们的是说，创造万有并在列国中掌权的耶和华向列国，特别是向以色列斥责他们的罪，并宣告审判与将临的刑罚，然而神也应许将来的复兴。那么我想这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研读分段观察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我阅读，我们现在越研读，我觉得阿摩斯书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这一位审判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他要施行审判，他要施行审判。当然最后第九章也提到他要复兴他的国他的国复兴大卫的帐篷。但是我想我们下礼拜读第五章，我们一直读下去，阿摩斯书真的显出给我们看，这一位审判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他是大而可畏的，他是可惧怕的。我们要存敬畏恐惧来侍奉他，以圣洁来侍奉他。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可畏，真的是能够认识神是大而可畏的。 神是大而可畏的，这位审判的主是大而可畏的。如果我们刚硬自己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我们面对他的审判，叫我们战惊，叫我们战惊，那是可怕无比的，那是真的是可怕无比的。我们啊，虽然蒙恩，我们不敢滥用我们所蒙的恩，我们要学会敬畏这一位耶和华主，耶和华万军之神，他是大而可畏的。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你的话是这么带着能力，当你的百姓漠视你向他们所施的慈爱跟怜悯，存刚硬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你向他们宣告你再也没有保留要把约的咒诅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将临到的审判，将临到的毁坏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要他们预备自己来见你这位审判的主，在审判当中来见你。主，我们恳求你，谢谢你为我们钉死，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免于这个审判，免于将来最后的审判，那是何等可怕，何等可畏惧。但是在基督的里面，你使我们免于这个刑罚，免于这个审判，我们要感谢你。可是主，我们也知道永远有一个危险存在那里，我们可以离弃你，我们仍然可以回到我们原先的犯罪的路上，悖逆的路上，我们可以存刚硬的心，拒绝你给我们的管教。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学会敬畏你。主，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读完这章圣经不断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学习敬畏你。一个真正敬畏你的人断不敢犯罪，真的是不敢，因为知道你是可畏的。可是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真是不敬畏你。多少时候我们不敬畏你，我们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你看不到，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的恶念，我们以为你不见察。主，求你赦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学会敬畏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蒙的恩是何等的大，使我们免于那最末后最可怕的审判跟刑罚。所以我们就应当存敬畏和圣洁来敬拜，来侍奉你。求主教导我们。主，真的你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你是创山造风，将心意显明，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高处。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是你的名。主啊，我们在你脚前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救赎。但是我们还是知道你是可畏的，求你洁净我们，求你洁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